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3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部队在美国支持下逼近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部的最后据点，十日一轮猛攻打得伊斯兰国伤亡惨重之后，昨天过去24小时已经有3000名伊斯兰国圣战成员投降，法新社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濒临灭亡。英国议会昨天晚上再度否决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令英国陷入更深层的危机当中。据路透社说，议员们定于今天晚上国际标准时间19点再就英国是否应该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欧进行投票。与此同时，商界领袖警告，无协议退欧将使市场和供应链陷入混乱。其他批评人士也说，这可能导致食品和药品的供应短缺。另外，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今天对法国二台表示说，英国议会失去了达成退欧协议的最后机会。欧盟执委会昨天公布了一项10点计划，旨在与中国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敦促欧盟领导人支持其遏制中国国有企业加强防范网络安全威胁的想法。委内瑞拉大停电近一个星期，目前仍然只有首都及少部分地区电力供应部分恢复。委内瑞拉现总统马杜罗指控美国网络破坏。马杜罗昨天晚上在一次电视直播的活动中说，经确认美国的确发动了一次网络攻击，我只能说攻击来自休斯顿和芝加哥。马杜罗呼吁联合国以及盟友国家帮助，并请求中国出面彻查美国网络袭击与破坏。
八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部队在美国支持下逼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东部的最后据点，十日一轮猛攻打得伊斯兰国伤亡惨重之后，昨天过去24小时已经有3000名伊斯兰国成员投降，法新社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濒临灭亡。据法新社今天报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濒临灭亡，库尔德族部队在美国的支持下逼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东部的最后据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2014年宣布创立哈里发国，幅员一度遍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广大的地区，但现在据点仅剩下叙利亚东部的巴古斯村一个破烂营区。但分析警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过去多次被宣布濒临灭亡，完全消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威胁路途上远。欧洲国家前往叙利亚等地参加圣战的激进分子未来如何处置，成为聚焦话题。英国议会昨天晚上再度否决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令英国陷入更深层的危机当中。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议员们定于今天晚上国际标准时间19点就英国是否应该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洲进行投票。与此同时，商界领袖警告，无协议退欧将使市场和供应链陷入混乱。其他批评人士也说，这可能导致食品和药品供应短缺。另外，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今天则对法国的二台表示说，英国议会失去了达成退欧协议的最后机会。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蓉的介绍。
周二，英国议会在以391票对242票否决首相特蕾莎梅修改后的脱欧协议，令英国陷入更深层的危机中。换句话说，此次投票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推入一个未知领域，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据路透社分析，特蕾莎梅甚至可能进行第三次尝试，争取议会的支持，寄望如果出现英国最终更有可能留在欧盟的情况。保守党内的疑欧强硬派议员可能会改变主意，这些人是脱欧协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事实上，特蕾莎梅曾在投票前夕的最后时刻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试图缓解批评者的担忧，但最终证明毫无成果。今天，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向方斯特法国电视第二台说，既然英国已经说了他们不要什么，现在要由英国说明白他们想要什么了。他还表示，欧盟及成员国现在必须加紧为英国脱欧做准备。路透社指出，特蕾莎梅昨天虽然输了，但得票差距小于一月投票时创下的230票之差的记录。英国议员们定于今晚就英国是否应该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进行投票。如果议会否决无协议脱欧，那么周四将继续投票决定是否推迟脱欧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亚洲股市今天大多下跌，东京股市早盘收跌 1.4%， 上海股市下跌 0.7%， 香港股市下挫 0.5%， 走势脆弱的英镑也同时又重贬至三周以来的低点。
以色列军方今天谴责黎巴嫩真主党企图在以色列控制的领土附近建立军事网络。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指控，真主党开始寻求在与以色列接壤的叙利亚格兰高地落足，建立军事网络，主要目的是选择时机向以色列发起攻击。今天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以色列军方指出，这支由黎巴嫩人达格杜克领导的网络目前处于组建和招募人员的初级阶段，尚未投入运营。达格杜克曾因涉嫌参与了2007年在伊拉克袭击美军，造成五名美军士兵丧生的行动，而在同一年被美军俘获。美国随后在2011年将其交给巴格达当局。由于缺少证据，伊拉克司法机构在2012年将其释放。法新社引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康里库斯中校在推特上做出的表述指出，以色列绝不允许真主党在格兰高地建立一个有能力袭击以色列平民的恐怖主义结构。他同时警告叙利亚，大马士革应对叙利亚境内发生的任何针对以色列的事件负责。以色列军方披露，在叙利亚军队和格兰高地居民的协助下，该网络目前正在熟悉地形并收集情报。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击败叙利亚，吞并格兰高地。不过，此一吞并行动始终未获国际社会的承认。
日本官方长官今天透露说，今年将不提交谴责朝鲜人权问题的决议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13日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将不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对朝鲜人权问题谴责的决议案。菅义伟表示，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将不提交到去年为止连续11年提交的谴责朝鲜人权问题的决议案。对于今年的决定，菅义伟指出，考虑这次决断不会使国际的协调发生混乱。在谈及其理由时，菅义伟指出，鉴于二月末美朝首脑会谈的结果和包括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各种形式的综合判断做出的决定，菅义伟强调，关于人权外交的考虑没有改变，希望推进美朝对话的进程，以此谋求核与导弹问题及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菅义伟指出，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今后也将与美国紧密合作，继续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这一点没有改变。对于朝鲜人权问题的谴责决议案，是日本与欧洲从2008年开始提出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四席立委补选本星期六的投票被视为明年总统选举前哨战。听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四席立委补选定本周六投票，由于绿营在台南市第二选区和新北市第三选区两个传统绿营票仓的选情目前都岌岌可危，导致蓝绿战况空前激烈，双方精锐进出，一场小规模的补选弄得像选总统一样，更被台湾政坛视为明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台湾总统蔡英文11号曾召开国安会议，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七项指导纲领，把大陆希望两岸走向统一视为敌对状态，呼吁全民奋起，从各领域维护国家主权。台湾的媒体分析，蔡英文在两个半月之后突然提出七项指导纲领，只是为了这次立委补选的一种选举语言，挑动仇中恐共的情绪，争取深绿支持者的选票。目前三重跟台南市这两个选区都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全台激起的寒流影响，让国民党推出的立委候选人声势水涨船高，对原本将这两个地区视为铁票区的民进党造成重大威胁。事实上，即使这次立委补选的四席都由国民党当选，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仍然稳占多数，但因为之前韩国瑜打破了高雄市是民进党票仓的迷信，导致这次补选同为民进党票仓的台南及三重也因为韩国瑜旋风而岌岌可危。台湾政坛甚至预估，如果这次绿营大败，蔡英文将面临党内及独派严重的挑战，能否在总统选举中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都在未定之天。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北美的分台已经进入了3000万个美国的家庭。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央视北美分台是中国的宣传机器，纽约时报报道说，它在美国已进入了3000万个家庭，它由共产党控制，是习近平所说的北京宣传战线的一部分。它向美国观众播放异议人士认罪的画面，一阵风吹乱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头发，他就将画面切掉。 CGTN 北美分台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该电视台的四名现任和前任员工说，有一次一条报道提到了法轮功，导致该台员工受到指责，台湾国旗也不能出现，中国宣称拥有这个自治岛屿的主权。 CGTN 北美分台位于距白宫4个街区的一栋玻璃办公楼内，雇佣了大约180名记者，其中许多是美国人，专门报道美国。他通过美国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提供商每天播送7小时的节目。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CGTN 台长麻静和他的一名副手近日将被召回中国。麻静被召回国，或许与该台被美国司法部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有关，或许因为麻静曾声称 CGTN 编辑有一些灵活性，允许美国记者对北京总部发来的宣传视频根据情况进行处理。
欧洲联盟执委会昨天晚上公布了一项10点计划，旨在与中国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敦促欧盟领导人支持其遏制中国国有企业、加强防范网络安全威胁的想法。路透社评论指，欧盟藉此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华尔街日报则评论说，欧盟对华态度大转弯，着手对抗中国强势姿态。据路透社今天自布鲁塞尔的报道说，欧盟制定出的10点计划以期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一行动计划标志着欧盟对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并将提交欧盟领导人于3月21日至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下次例行峰会上讨论。中欧将于4月9日再举行峰会。欧盟执委会表示，欧盟应在气候变化和和平等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但应当推动建立更加互惠的经济关系，并采取措施保护本地区的工业。据《华尔街日报》认为，欧盟星期二着手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承诺针对中国在全球展现出来的强势姿态以及由此加剧的贸易、经济增长和安全威胁做出了回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登出专文评论说，欧盟着手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承诺针对中国在全球展现出的强势姿态以及由此加剧的贸易、经济增长和安全威胁作出回应。《华尔街日报》文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欧盟委员会12日发布一份战略报告，称针对中国的政策或威胁国家安全，制定十点计划，限制中国的企业在欧业务。据该报分析，这意味着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已经由合作伙伴转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同时立场也将更向美国靠拢。这份报告也可能引发欧盟内部中国盟友的不安。在特朗普执政下，美中关系已经因贸易战、朝鲜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雄心陷入动荡。此份报告据悉已经提交给即将在21号与22号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上讨论。路透社此前12日的报道称，欧盟报告中的十点计划包括寻求与中国在气候暖化与和平等议题加强合作，但在经贸议题上寻求更对等的关系，并加强保障本地行业。保障的措施包括将中国企业能否拿下欧盟在科技、基建及关键领域上的公共采购合同，更多的与欧盟的对等准入挂钩，收紧欧盟对第三国的援助法规等。另外还要启动欧盟 5G 网络安全措施及全面实施投资审查，并且统一成员国对中国的立场。据欧盟官员解释，制定十点计划是因为中国没有开放市场，并且利用补贴培育龙头企业，在南海采取一系列的威胁安全行动，以及主导科技及通讯领域的企图心。报告当中指出，欧洲逐渐意识到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会之间的平衡已经产生变化。不过，报告也强调出，倘若欧盟成员国政府采取了措施，增强自身的商业和安全利益，仍然可以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和接触。分析说，这是欧盟首次联合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一名高级德国外交官对此表示欢迎，称报告清晰反映了欧洲关系正面临的更多的挑战，也为欧洲国家共同采取应对措施提供重要的动力。《华尔街日报》还强调出，仅仅两年前，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国还被欧盟视作维护全球规则和体系的一个潜在合作伙伴。如今，欧盟委员会的态度急转，称在经济上，中国是 5G 网络发展等关键领域的竞争对手，在政治上则是一个全面的对手。同在昨天，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华为批评美国警告德国，如果允许华为参与下一代移动网络建设，美国可能减少与德国的情报共享。美国驻德国大使上周致信德国经济部长阿尔迈特尔，就华为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引发的安全担忧发出警告。华为西欧业务负责人彭博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示说，美国的警告太过分了，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不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去伤害一家商业企业。此外，华为意大利分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中国华为的意大利业务尚未受与美国持续的争端影响。他补充说，目前在意大利没有影响，但我们看到了客户的担忧。当被问及该公司是否正在与意大利政府进行谈判时，他则表示正在与所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 外界注意到中国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下，欧盟成员国对与中国合作的意见分歧。近年夹在美洲贸易冲突下，除在使用中国网络技术设备各国意见不一致外，最受瞩目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三月底访欧，传出意大利届时将与中方签署备忘录，支持一带一路的计划。欧盟各国外交部长下周将与中国外长举行会面，本月稍晚，欧盟国家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的例行峰会上讨论中国带来的挑战，而4月9号，欧盟将与中国举行年度峰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代表出席。峰会之后的几周内，中国主席习近平也将访问欧盟。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亮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集中关注的主题有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放弃再次竞选总统未能平息民间抗议风潮，波音737 MAX 型飞机遭多国禁飞令，法国政府计划进行退休金制度改革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发表文章介绍欧洲联盟面对中国加强保护措施的努力。周二，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旨在防范中国在科技领域构成的安全威胁。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就平衡中欧关系向欧盟领导人提出10点建议，希望欧盟能更好地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回声报文章认为，这两个动作同天发生，本身已经显示欧盟正改变立场。欧盟目前正制定一项监督外国投资的机制。德国企业主协会近日也发表一份报告，呼吁欧洲联盟更坚决地集体面对亚洲巨人。中国也将是3月21日和22日的欧盟峰会的议题。欧盟委员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他的10点建议，显示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所代表的挑战与机遇正在改变。这份文件特别指出，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正不断成为宣传另一种管理模式的竞争者。报道指出，布鲁塞尔承认中欧之间的对立是在基本价值观方面。欧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再三强调经济关系中的互利原则，欧委会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建议，诸如要求中方兑现承诺，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或承认欧洲地区标识等议题上。欧委会承诺在年底以前就在开放外国投资领域中欧规则之间的巨大差异提出建议。十点建议还试图说服欧盟就市场准入或政府补贴原则等问题向中国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呼吁欧盟国家在 5G 通讯网络铺设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欧委会这项建议与欧洲议会同天通过的决议立场吻合。回声报的报道指出，这足以说明欧洲面对华为集团越来越感到不安。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事务专家顾德明总结说，华为具体代表着怎样的危险尚难以确定，但鉴于该集团的性质以及中国政府对该集团的特别支持，可以确定的是其危险的可能性。但布鲁塞尔期望的欧盟协调共进仍然可望而不可及。顾德明指出，欧盟国家对问题的认识虽然有所改变，包括在中东欧国家，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最终低于预期，但欧洲仍然有薄弱环节，地中海国家不断被中国投资的幻影所迷惑。欧盟必须面对的痛苦现实是，中国对某些国家产生的诱惑力正是因为欧洲自身的投资不足。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在中国 销售量大减。根据《回声报》的报道，中国是波尔多葡萄酒第一大市场，但2018年中国也是波尔多葡萄酒销售额唯一出现下跌的国家，跌幅达到 22%， 就销售总量来说，跌幅则为 31%。 波尔多酒在中国也面对智利和澳大利亚的强力竞争，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签有自贸协定，并开展低价散装酒出口，这些酒在中国装瓶作为中国酒在市场上销售。但波尔多酒业行会组织一名负责人强调，尽管波尔多葡萄酒2018年在中国的销量下跌，但中国仍然是他们的第一大市场。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今天刊登文章，介绍中国信息公司美图的发展，特别指出该集团拥有庞大的研究团队，是中国最大私营研究中心之一，该集团得以建立起了一个自拍王国。但文章也指出，美图集团自拍软件可以摄取到用户的个人信息，这种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做法即使在中国也受到诟病。但来巴黎访问的美图集团一名负责人向费加罗报表示，美图公司已经与利用个人资讯的合作伙伴完全切断了合作，美图既遵守中国法律也遵守欧洲的法律。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尽管如此，这种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历史还是影响了美图的发展，也是美图转向人脸识别技术的部分原因。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题。
日产汽车前会长卡洛斯·格恩3月6日获报是现在与妻子卡罗尔·格恩及其女儿卡劳因·格恩都在日本。8日，格恩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并在一起吃饭。3月9日，他和家人一起迎来了65岁的生日。据复述的媒体报道，格恩和家人是在一家酒店度过生日的。虽然格恩得到保释，但是保释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大约有如下几点：一、住所限制在东京都内；二、住宅的出入口设置监视录像；三、禁止出走海外，护照由辩护人保管；四、使用电脑和手机将被限制，不能上网，手机只有通话机能，其通话记录和监视录像记录需向法院提出；五、使用电脑之际需在律师事务所使用辩护人的特殊终端；六、禁止和事件相关人员接触等等。关于检方对自己的指控，格恩3月5日通过代理人发表声明指出，我是无辜的，对于这些无意义无根据的罪状，我将通过公正的审判强烈抗辩。格恩的辩护律师红中纯一郎表示，格恩将召开记者会，但是时间未定。8日，法院、检察院和辩方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协商，决定有关格恩遭起诉的因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和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两事件的协议同时进行。有关特别渎职罪的协议的下次协商在5月20日进行。格恩12日走访了其辩护团红中纯一郎律师的事务所，一般认为是与律师讨论今后的辩护方针、与记者会见的时期等。红中纯一郎12日傍晚表示，在考虑召开记者会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我们究竟要说些什么，还需要一点时间。关于格恩的记者会见，红中纯一郎说，恐怕本周没有。格恩在被以违反公司法等罪名被追加起诉的1月11日以后， 他的原辩护律师大贺基成1月11日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保释申请，15日被驳回，格恩不服，进行了准上诉，17日准上诉遭驳回。大贺基成1月18日午前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保释申请，东京地方法院在重新听取了东京地检特搜部和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认为存在着与相关人员合作隐匿证据的可能性，因此1月22日作出驳回保释申请的决定。格恩的律师大贺基成2月13日辞职，新出任辩护人的红中纯一郎律师等研究了新的战术，再次于2月28日提出保释申请，提出了约10个保释条件，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批准。大贺基成本人是检察官出身，历任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副部长、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部长、最高检察厅检察官、最高检察厅公判部长等职。可能格恩当初雇用他，以为他在检察方面内部耕耘甚深，深通检方套路。而这次新选任的格恩的辩护律师之一红中纯一郎是一名专门与检方对着干的律师，他有着48年的律师经验。2009年，当时日本厚生省雇用军等儿童家庭局长村木厚子涉嫌在其担任社会援护局障碍保健福祉部企划科长时代乱用残疾人减价邮政费用制度，发行虚伪证明书，遭大阪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的逮捕起诉。红中纯一郎当时担任村木厚子的辩护律师团团长。2010年9月10日，大阪地方法院判决村木厚子无罪，官复原职。而格恩辩护团中，除了红中纯一郎律师，还有和红中纯一郎律师一起为村木厚子辩护的河津博史律师及精通英语、有海外留学经验的著名的高野龙律师。目前格恩方面选用可以和检察方面对阵的有十分丰富经验的律师阵容，正在准备进行激烈的法庭抗争。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延续了4个月的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虽然暴力事件频发，严重撕裂了法国社会，但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发性抗议活动却或许正在催生一个新的欧洲，一个各国在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保障减低贫富差距，保障公平正义的欧洲。这么说初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而事实上黄背心运动这场社会弱势群体在绝望中的呐喊，是法国乃至欧盟各国的执政者再也无法回避这个赤裸裸的现实，那就是必须彻底的改变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不得不承认，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行将就木。我们知道黄背心抗议活动的直接导火线是法国政府加征燃油税，这对那些早已度日艰难的低收入阶层来说是雪上加霜，这才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 动。而事实上，参加抗议活动的黄背心绝大多数都意识到必须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对他们来说，增加家庭收入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同一场战斗的两个同向的目标。确实，在法国享有一定声誉的法国前环境部长于洛就执意将环境部的全名叫做环境与社会团结部，强调必须将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以保障民生相结合。而黄背心抗议活动恰恰凸显了这两者似乎难于得兼，也正是由于难于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于洛才于去年七月愤然辞职。因为要推进能源过渡，增加节能减排都需要政府投资，而欧盟的稳定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必须维持在 GDP 的 3% 之内，这一紧箍咒导致欧盟成员国政府在气候领域裹足不前。因为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即使是最有政治意愿的政府也无法在缺乏资金的前提下推出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气候研究专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让·茹泽尔与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拉胡图胡今年一月推出了一个欧洲气候融资契约。这个契约推出将近两个月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欧盟政界、科学界以及经济学界代表的支持。欧盟政府中西班牙首相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德国与法国政府尚未明确表达，但是他们的公开表述与契约的内容思路一致。法国国民议会577位成员中已经有200多位支持气候契约，他们来自各个不同党派，从极左党到传统右派，当然极右党派除外。欧盟气候契约的推动者呼吁欧盟领导人将气候契约列入下周举行的欧盟峰会的日程表，因为要使欧盟民众继续支持欧盟建设，欧盟必须推出雄心勃勃的给民众带来希望的发展规划。而欧盟气候契约或者可以使陷入停止不前的欧盟走出绝境。那么欧盟气候融资公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句话，就是给欧盟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欧盟气候融资契约提议欧盟从2020年开始每年在气候领域投资10,000亿欧元，这一数字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来自欧盟审计院的评估，准确地说这一数字应该在11,000亿元以上。这一资金主要用于投资住房节能改造、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每个国家可以从欧盟获得其 GDP 数字的 2% 的零利率贷款。就拿法国而言，法国政府可以每年获得450亿欧元的贷款，政府可以将其中70亿投资住房、100亿投资交通、50亿投资农业等等。欧盟的零利率贷款将持续20至30年，建议由欧洲投资银行来负责实施。那么每年10,000亿欧元的资金来自何处？据皮埃尔·拉胡图胡介绍，欧洲央行在最近3年内向欧洲银行注入了25,000亿欧元的资金。根据欧洲央行公布的资料，这些资金中仅有11%被注入实体经济，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被投入金融市场做投机生意。而这些在金融市场翻炒的投机资金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是对资金的正确的导向。倘若将这些资金用来投资气候领域，那么不仅可以避免新的金融危机，还可以为欧盟成员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根据经济学者的评估，仅法国一国就可以增加70至80万个工作岗位。此外，欧盟气候融资契约还提出一个援助非洲国家的计划，欧盟将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投资非洲国家的气候计划。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对企业的征税，包括追回跨国集团的巨额逃税税额。援助非洲是一个具有远见的长远规划，因为倘若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将必然受到气候移民潮的冲击。综上所述，欧盟 气候融资契约几乎为欧盟目前面临的绝大多数社会以及政治问题带来了解答。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各国政府的领导人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抓住此一难得的契机。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气候融资契约或将使欧盟绝处逢生，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老龄化社会里，社会平台和集体平台对老年人人生最后阶段的照顾，地区不同，文化也不同。法国巴黎阿克巴邦养老院负责人霍米拉塞和萨姆威斯夫人在2018年8月到台湾参加认知功能障碍与社区照顾支持国际研讨会。2019年1月，台湾派三名学生到巴黎的阿克巴邦养老院实习。台中这边是高龄医学中心和学术性的管理与研究中心，巴黎这边呢是一个民营的高龄老人服务机构。两边的机构性质不同，正因为性质不同，在讨论如何在机构性层面照顾老人的专业边界拓宽了，交流和讨论起来，议题也自然会更有启发性和开拓性。今天我们就请三名台湾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谈谈他们在巴黎实习中的所见所闻和感触。
你好，我叫赖小婷，我是台北人，然后我来自新北市汐止区，那我今年22岁，那目前就读东海大学财经系4年级。
你好，我的名字是陈柔轩，那我也是台北人，我的老家在台北的士林区，那我今年19岁，目前就读东海大学外文系。
你好，我的名字叫做林小轩，那我是台中人，目前就读东海大学企业管理学系4年级。
好，谢谢你们来加入这个节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法国看到的老年人，他们丧失独立能力的状况，这种表现和在台湾看到的老年人渐渐的丧失自理能力有什么样的区别？
在台湾的老年人，当他们逐渐丧失自理生活的能力之后，有时候其实是会没有得到很完善的照顾。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他们虽然有一些老人的丧失自理能力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那有一些是比较轻微，甚至有一些是看不太出来的。可是不管是任何一种，都会为他们设计适合他们的环境的照顾。
你们给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在这边的4、5楼有为失智症的老人独立设计的一些活动的空间。那有一次我们跟着这边的课程活动的一个负责主管一起到那边跟他们一起唱歌。那我们唱歌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老人，他们可能知道在唱歌，可是他们是会一直抓自己的身体，然后或者是一直很焦虑的走来走去。那但是他们还是在唱歌，因为他们还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旁边的护理人员还是会在他们走远之后把他们引导到位置上坐好，所以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唱歌。
应该是说，不是，就是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外公他之前得了失智症，然后他的退化速度非常的快速，没有像是我们在这个机构，他可以把它延长甚至10年到20年，他们才不会严重到无法自理。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提供他们一些帮助，是让他们学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我的外公他是 甚至是我们家人每一个人都要花很大的心力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后来因为严重到他，甚至是我的阿姨把他绑在床上，因为他没有办法大小便，自己大小便，然后他会乱跑，自己跑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其实台湾有时候家庭用的方式是把他绑住，限制住他的自由，但是到了法国，他们是给他一个机会去学习，让他们在生病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照顾自己的。但是我的外公他可能送到养老院以后，后来就是严重到送到养老院以后，机构也没有给他完善照顾。很快的，他因为有一次的痰卡住喉咙，他咳不出来，但是护理人员完全没有发现，然后就因此去世，就很快的，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反观在法国，他们尽管有身体有状况，他们仍然护理人员还是有状况，还是会一直就是马上的就会立即发现，也会给他们很好管制。是四五楼的老人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但是他们都有给他限制密码，就是电梯跟楼梯也有密码锁，是还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但他们仍然是可以活动跟做一些很自主的能力。
你们为什么会到法国的一个养老院里来实习感兴趣呢？这个对你们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设想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这次会来法国实习，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东海大学的那个学校的墙壁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教授张贴一张海报，那张海报上面其实就简短的说明就是来法国实习，那是跟长期照护有关。那我是因为看到这个海报，所以跟我们教授联系。那因为我们教授就是是跟台湾的荣总有合作，他长期有在研究长照的就是计划这样，所以他跟这边的这一间就是 Bayon 合作，那就是提供可以让三个名额让学生来这边实习这样。那对我来说，我是财经系的学生，但是因为我不会设限说我未来一定要往哪个方向走或者什么，对我来说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都要把握，所以我觉得可以来海外实习不管是什么方面，如果我能够来这边实习，那我就会尽我所能的在这边学习，然后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实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这样。
一个新的空间其实啊。那你们的专业不同，有的是学语言的，有的是学财经的，各有所长。那么到这么一个相对专业具体的一个养老院来观察，来实习，来帮忙，从你们自己所学的专业来理解这间可能跟你们平时生活还有一些差距的这么一个机构里边来看的话，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一种新发现，就是跟你们过去想象完全不一样的？那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这个新环境里边，你们的最刺激你们的新发现是什么？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东西哎，好像在家里在台湾可以引进的，或者是可以借鉴的，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在某些领域台湾的长处说不定在这里也可以帮上忙，你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点子呢？或者具体看到的一些内容给你们一些启发呢？
对于这个部分的话，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财经系的部分，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在台湾实习过，那这边的工作环境其实跟台湾工作环境相差非常大，包含从气氛，然后工作内容跟员工的自主性，就是法国对于员工的自主性非常信任他们，就是他们不会严格规定说你几点到几点应该要做什么，就是是采取一个责任制。那法国人自己人也就是非常的自制，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所以整个工作环境跟气氛是非常好的。但反观在台湾，我觉得我那时候实习在台湾是一间 公司这样。那他们是员工之间的气氛很僵硬，那主管跟员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就是是一个压力的工作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比较优于台湾的部分，在财经这个方面，工作方面。
因为是台湾，我觉得那里的文化是要求大家拼拼拼，如果看电视的话，连生小孩也要拼拼拼，所以这个都是一定要推着员工去拼，好像在法国没有啊。
对，在法国他们就是觉得说要认真工作，但是也要认真享受生活，他们这是并行的。对，对他们来说这两项缺一不可。对，
那么具体到对老人的关怀上面，帮助他们尽可能的保留自主能力上面，在这一点上，你们看到，如果你们能感觉到的话，就是台湾和这儿的这个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我认为法国的老人他们在养老院时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想做什么事情，是相对自由的。他们还可以跟世界连接，像是我们每天起来，我们会看见他们有个活动是固定会有人跟他们讨论报纸，而那个讨论报纸不是只是念报纸给他们听，而是老居民也可以跟就是读报的人有互动，他们还是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也有参与活动，甚至有复健的做菌，就是体操，然后机构甚至还有花园，有小动物，有鱼，有猫，有小兔子，然后旁边附有一个托育所，让他们可以看见有小孩，他们可以看见生命。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环境设计的就是让老年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但就是反观台湾，可能机构的照护人员可能会为老人做好所有的事情，也许也可能跟社会制度有关系，因为法国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缴很多的税，因为他们可能信任法国的福利制度，因为是相当完善的照护制度，但反观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悠长的历史，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太相信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福利制度跟安养照护。
您觉得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更合适，公共制度还是福利制度？如果说福利制度的话，是纳税人没有参与，但是是别人送给他的。公共制度呢，是纳税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有参与，然后之后等到了时间的时候，他自己来享受，这样他过去的贡献，所以这个叫公共的制度。所以你们认为这里更偏向哪一种，是别人的施舍呢，就是所谓的福利呢，还是本身他们就参与了，后来享受他们参与过的游戏规则呢？
我认为他们的公共制度已经发展了很久的历史，
所以您认为这是公共制度，
但是同时它也有很好的福利制度，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甚至有师班，他们会定期的来这边表演跟弹奏钢琴给老人听，我觉得他们的福利跟公共制度都是很好的。
不准确，为什么？因为过来就是义务的唱歌的或者念诗的，这个叫公益活动，公益活动不是一个福利，对不对？
是的。
好，谢谢大家。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刘芳主持的文化遗产专题。
各位听众，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是风景美丽的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马赛拥有法国最大港口，也是一座充满艺术和文化之城。马赛以其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各国到访游客的向往之地。作为法国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马赛港分为老港与新港。 这两个港口构成了马赛这座城市两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坐落在麻田街尽头的老港，更是记载了这座城市文明的起源。2600多年前，在小亚细亚地区定居的希腊人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小海湾，海湾水的深度足以容纳当时帆船的停泊，于是他们便选择在可避风并有泉水资源的海湾的北侧定居下来。根据另外一种传说，当时希腊一个国王的女儿嫁给了马赛的一个水手，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家园，随后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衍生，迅速茁壮地发展了起来。这片土地就是如今马赛老港所在地。宏伟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在3世纪至9世纪逐步建成，老港南侧的山丘从前曾是希腊墓地，古希腊人在北岸的山丘建立起一个贸易据点，直到19世纪，老港口一直是马赛的海洋活动中心。在中世纪，老港口末端的土地用于种麻，然后制造航海用的绳索，这就是马赛的主干道麻田街名称的来历。至今，那里仍零星可见2500多年前房屋的遗迹。后人在证券交易所后面的土地治理中还挖掘出一些船只的遗骸。实际上，古代时期的马赛港延伸的地盘远远超过现如今老港口所占面积。老港口在不断的开发和修整中塑造成其几近完美的长方形形状。老港的遗址花园将一些大门、城墙或历史悠久的石头铺就的街道的种种遗迹精美地展现出来。与之相邻的马赛历史博物馆更通过小型电影和互动方式将马赛城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游客眼前。在中世纪，这个被塔楼和城墙包围的城市基本没有扩张，所占面积限于如今老港口所在区域。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即17世纪末叶，这座城市的规模才逐步扩大。有着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国王希望将这座城市打造为一个重要的战争港口，并在那里建造了军火库。不过，海军在1787年转往重要军港土伦。马赛经历的另外一个颇具荣耀的时刻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拿破仑三世的治下，马赛建造了警察局、商会以及令人惊叹的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教堂由白色大理石和绿色砖石搭建而成，同时在建造的还有守护圣母教堂以及圣母加德大教堂。马赛从此成为法国殖民帝国的海上首都，并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成为通往东方的门户。不过，面对大批货物的涌入，旧港很快便难以应付。1852年起，贸易港口便逐步切换到新的、更大的码头。一些大型船运公司在马赛应运而生，许多外国公司也纷纷在那里设立分公司。至19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已达1000万吨，工厂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赛港口的运营受到非殖民化浪潮的冲击，从此便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转换。作为马赛的天然海港，马赛老港如今不仅继续保留了渔夫们出海捕捞海鲜的传统，也成为私人游艇的码头。马赛港是法国最大的港口，也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港口。马赛是法国接待游客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每年到访的游客达300万人次以上。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欧盟对华立场大转弯，罕见视北京是对手并强硬针对等。特蕾莎梅脱欧协议再遭议会否决，欧盟官员称英国失去最后机会。法国参议院通过司法惩罚打砸暴力法律，但马克龙却提告至国家宪法法庭。 IS 又3000人投降，被指彻底离灭亡不远。台湾四席立委补选周六投票，被视为明年总统选举前的前哨战。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